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俊。
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文。
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Zhang。
I'm Leo Xiao。
Radio， this is Justin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I'm Marshall Robinson。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如果您想体验本期节目最好的视听效果，请到机核网网站3w.g-cores.com 查看。我们开发的新功能保证会让您耳目一新。大家好，龙腾世纪专题节目回来了。今天我们主讲 DAR 啊，我是主持人西蒙。
大家好，我是叉包，
我是麦教授，
我是拿破仑医师。
对，书接上文，来吧，麦教授，这次是麦教授主讲
啊。对，龙腾世纪二，大家都特别不愿意讲啊。然后说，哎，这节目可以说得很短，跟那个。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
这节目就此为止啊。这个《龙之世纪二》呢，这个对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开场音乐跟那个一有点像，那主题是差不多，就是那个配器就会有一些不同。然后就是有多了一个我们新的，就是故事发生舞台的那个特色的一些乐器。
对，
然后
Kirkwall，
对，这就是这一代故事发生的一个新的不同的平台了。
哎，但是你说正题之前，我想先说说这个游戏。当时我觉得，因为它，我觉得它想吸引一些比较新的玩家，尤其是主机平台上。
对，因为第一座主机的那个回馈非常糟嘛，就是
对，
没错，所以它进行了很大的改动，可以说是
大刀阔斧的改动。
然后老玩家不小心就流失掉了，比如我
、
我还在，
我也还在。对，所以就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就是非常有争议的作品。然后就是就是但是呢，就是现在我反正至少从中国这边大家玩家反馈，就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是觉得这部作品非常差劲的。
其实 DAR 出了之后，有很多人为 DAR 平反了，因为这个效应就跟当年 DAR 刚出的时候，
对，
把 DAU 捧成神作是一样的。
对，因为老实说，游戏从第一座之后，它从就是它从就凭空中间杀出来之后呢，它发展是很难的。你说你有进步的话，那老玩家说，哎，他不像以前了。
对，
你就不进步的话，那就别人就是说你不思进取。
对，
所以其
革新都有代价。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这真的是见仁见智问题了。那我们这个，那我们就说，首先说这个《龙之世纪二》它这样一个大致的剧情跟世界观吧。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既然是它的是一座续作，它跟一的故事当然是有关系的。他尽管他的那个已经不是我们一座的主角了，因为就是一座主角就是
Hero of Raiden
费雷顿的英雄呢，这个他已经是过去时了，或许在四处云游，或许就是在辅佐国王，或者已经牺牲了，但他就已经不再出现了。但是就我们主角，我们故事的这个第一章其实发生在这个 Ostagar 这场大战，就是我们游戏中间的是第一章吗？第二章
序章算是。
其实那个龙腾二的故事应该和龙腾一相对是平行的，
对，它有一段时间点是平行的。
龙腾二的主角就是 Lothering 的一个 居民，
对对，就是他可能没准他路上跟那个莉莉安娜跟 Stan 还擦肩而过过，
哎，还真认识，就是他的妹妹认识莉莉安娜，
对对对。然后这个他当时就一路在逃难，我们序章就是一路在逃难，然后就是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Darkspawn。对，然后Darkspawn 其实在这一座其实戏份比较少了，就是因为那个我们 Blight 已经被我们就是被 Hero of Realdom 终结了，
而且 Demon 已经嗝屁了，
就是个别 Deep Road 的章节里有，而且人设也变了，
而且你从那个地图上看的话，就是这座发生的 Kirk War 在那个 Free March、就是在海那一边，
对，
离那个就是 Darkspawn 出现的地方也比较远，
对，是比较远，
所以他没有受到太多的波及。
他就是 Kirkwall 底下的 Deep Road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 Darkspawn。
你就想他逃难肯定往 Darkspawn 少的地方逃。
对对对对，他所以一路往他们家一路往北，就一路向北这样这个，然后他们这个路上就遇到了一些，就是遇到一个叫 Evelyn 的和她老公，然后她老公最后也是。因为就是中了那个
暗夜的温毒，
对，然后就挂了嘛，然后之后你就带着这位寡妇，然后对吧，然后就是
一家人，然后寡妇就进我们的队了，
对，
然后我们亲手把她老公杀了，
对对，然后是对做也就是对，接下来我们就是那，但是后来还是因为 Darkspawn 太多了，当时主角都觉得他们死定了，然后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 Flamis 就出现了，上我们之前那期说了嘛，他专救主，对，专救主角，他不救其他人，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他救了他你就可以变成主角，然后他就变成一条龙嘛，然后把那些就是这些 Darkspawn 全都吹跑了，然后这然后落下来说是说吧，就是说你把那个要把一个项链带去科克沃那边，
对，
一个叫科克沃的城市，然后那边 Darkspawn 比较少，你可以躲在那儿，然后你又、
有他们家亲戚，
对，他们家正好还有亲戚在那儿、然后
就投靠亲戚去了，
对对对、然后
他们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
对
对，然后所以说他们就在 Flamis 帮助下就逃走了，但中间呢就取决于你开始选择的职业，你如果选择的是物理系的战士或者盗贼的话呢，那你的这个弟弟。你的弟弟他是拿双手建的一个战士会挂，那如果你选了一个法师的话呢，你妹妹也是一个法师会挂掉
哦。
然后这是提供二周目的必要的、
就谁跟你职业重合谁死，
因为这俩角色是完全相反的角色。
对，你他肯定就是对他为了展开一个这座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法师和圣殿骑士的一个矛盾，
对
他要做铺垫，对，
所谓圣法战争。
对，
而且这一座一开始这个叙事方式很有意思，就是 Varric 讲故事。
对，他其实开始是 Varric 在讲故事，而且开始他讲巨扯，他开始说就是当时他那个什么，他们就两个人，然后就是把那个就把一群这个 Darkspawn 全部干翻了，然后那个 Cassandra 就是当时他是在审讯 Varric， 说少给我扯淡，怎么可能？我当时听说完全不是这样的。然后就他说他扯淡的时候，你会专门有一个就是开始的一个序章，就是你跟
就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的？
对，就是你跟你弟或者你跟你妹，然后两个人就是把这一群人，然后就是用非常强的技能，
就是无双，
对，就是放无双把这全刮跑了。后来才是就是我们现在正儿八经的那个序章，就
玩噩梦就开始死了。
对对
，Varric 可以介绍一下 ，Varric 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那个延续到了三代一开始也会
云游士。
卡桑德拉审讯 Varric 是一切的开始吗？
对，
但其实是一个倒叙的手法，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科克沃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然后导致这个卡桑德拉他代表这个教会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卡桑德拉也就是 Seeker 这个角色，
对，
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 Seeker 这个
组织？对
，Seeker 这个组织是所谓真理探索者嘛？
对，
真理探索者严格意义上它的价值就是探索世间的真相。
对，
但是在这个教会组建这些事儿过去很多年之后，它这个价值有点淡化了，因为谁知道世间的真相是什么？谁知道 Maker 什么时候会回来？这并不一定说是固定的。于是，大部分情况下 ，Seeker 的这个作用，它就是充当 Templar 的一个头脑，就是它属于特殊
的高级组织，
特殊的 Templar。就是高级 Templar， 然后 Seeker 的这个整个这个
就是说啊，就是说你说法就是 Templar 盯着法师，那谁来盯着 Templar 呢？
对，
那就是 Seeker。
对，然后 Seeker 他们的 logo 也很有意思啊，因为
logo 都行，
对，图形是很有意思的。
对
对
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 Andrasi 教会的是一个太阳，
对，
然后他们这个 Seeker 是太阳里面有一个眼睛，
对，
就是他是教会之眼，
对，
可以这么去理解。
Seeker 有专门有一部动画叫《探索者黎明》，
对对对，
讲的主角就是
卡 三转，
卡三
转，
而且咱康三转当时还是一个萌妹子，留了一个马尾，马尾
是
吧？对对对，那个巨美，而且它是因为那个动画是日本做的，所以
是
日系
风格。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就是觉得对 BioWare 那个建模不满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对。然后就是那个对，所以 Seeker
审讯 Varric，
对，他就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他就是为了找 Hawk。
Varric 呢是个情书大亨，是个作家，就矮人作家，他写畅销书的。
对，
他
会写侦探小说，也写一些蹩脚的言情小说。对，
其实 DAR 可能就是一部小说。
对，所以他一开始会把那个主角的故事写得很传奇嘛。
对对对
，Hawk 是他笔下的人物。
嗯，
对
对。然后他这个 Hawk 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他就。男主他就叫 Hawk， 然后他就带着他们家人就往北一路往北走，然后最后他们搭上了一艘船，然后去了 Free Marches， 就去了这个科库，然后这个科库就是科库沃城，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其实是这个一个城邦，然后那我们所说的这个 Free Marches， 它其实是一系列的城邦。它就特别像古希腊或者说文艺复兴时候意大利那时候，就是城邦制，就是说它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
自治。
对，就有点像现在的新加坡吧，就是它地方不大，就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
哦。
然后它就是孤立于，就是它有一套政府，有自己的军队，它就是自治。它不像那个 Frauden 有个首都，有不同的什么郡县之类这些东西，它都没有。然后它呢，这个科库它就其中的一个。然后那个我们在四个信条二里面，那个像佛罗伦萨呀，这个威尼斯啊，也都是城邦。然后他呢，而且他就特别，他这个应该是参考着，是我觉得就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
而且 Kirko 人说的是美音。
对，
自由境人说的是美音，他有点北美十三州的意思，
大家都是移民，
对
对
对
对，
都是移民，
自由国度嘛。
对，那一片就是在那个斯特斯大陆上，就是一个比较荒的地方，没有人统治的地方，
对，
所以大家就统治。
听说当年是 Tywinter Imperium 的一个专门关奴隶的奴隶集会市场，
对对对，
锁链之城。
所以你回想一下那个他的那个《龙神世界二》CG。或者说龙神世界二你在那个游城这边游走的时候，他那个他会有很多奴隶的像，就是他有很多奴隶被绑着，然后在悬崖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链条中间，对对对，就科克沃的整个这种很阴沉的这种基调，
很强的艺术风格，很强的就是直接照到你脸上，感觉就很压抑。
对对对，就是科克沃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嘛。然后就是他的科克沃呢，就是他也比较像那个这个冰与火之歌里面那个艾索斯大陆，艾索斯大陆里头也是几个城邦嘛，然后就是而且就是他有一个，他就是他就一
个
特别强的一个对对对对，艾索斯大陆他就是那些城邦，那个对，还有什么总督之类的，然后
布拉佛斯啊，
对对，布拉佛斯之类的，然后就是你这个总之就是《龙神世界二》里面科库他的那个首脑呢，叫 Viscount， 就是子爵。
这个 Viscount 是一个奥莱的封号，就是当年奥莱军队打到这儿占领了科库，他封的这个首领叫 Viscount，
对，
但是后来。奥莱不行了，然后他独立了，但是这是一个传统，他还叫外抗。
对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差不多自由城邦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们就属于那种离那个所谓我们已知的就文明世界夹在两个文明世界中间，然后人就显得就是。因为你第三座就是我们 Inquisition 里面，你就是你选人类的话，你的出身就是这个 Primarchs 一个城市的一个贵族。当时你要如果去那个 Olay 的那个首都去参加舞会的话，人家会说的，说虽然说你不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就一个大国的一个贵族，但好歹你是贵族，所以他们还是给你最基本的尊重，就是这种。
对，
然后 OK， 然后那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带着一家人逃难到了这个科克沃城外啊，然后就是这个那这个时候发现我们门口就是城门的口挤满了全都是难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 blight 非常严重啊，这个大家就全很多人全都跑到了这个就是离这个 Frauden 特别远的这样一个 Free Marches 来了，然后就是那你就得然后那个卫兵就已经宣布宵禁，就是锁城了，你就
不
能
进不去了，
对，进不去，因为城里面那个物资什么都很有限，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你应该怎么进去呢？然后就是说那其实你主角 Hawk 的母亲其实原本是这里的望族，他们娘家是这里面的望族，然后他说你舅舅还在这个城市里头，结果你舅舅拿出来一问，说他们家里面都破产了，然后说
败家子，
对，他是败家子，把家头全败光了，那我也没有钱帮你们进去啊，那怎么办？说我没有办法，舅舅有办法，我给你们找的就是找一份工作，你可以去打黑工，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走私组织或者一个雇佣兵军团。
这个、亲舅舅也是害人，
爹二是
对，就是坑你，就是坑外甥
子，
坑外甥，
然后你就从最低层混起这种
感觉。对，然后你答应加入这个两组织，他那个两组织会给你交那个贿赂那个守卫，让你进去嘛。然后这样你就进到这个城市里头，然后这就是一个故事的一个开始。就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个开始就是说，怎么说呢？跟以前的很不一样，就是你只能选择 Hulk 一个人。
是，
对，你不能就是不像就是我们说 origin， 你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开始，你只能选择人类，顶多你只能决定性别和职业，你决定不了你的种族和你的出身。所以他其实他就这个其实他已经有点脱离一代，这也是他被人差评的一个表现，因为你只能选人类，
就学质量效应吧。
对对，他
就是 shaper
不能
捏，对，因为我觉得这主要还有原因，就是他因为他主角。因为一代还有一个是被批评的，就是主角是哑的，
对，
你不能说话，
配音了，
对，所以他要配音，那配音降低成本，那就啊，就男女就这样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考虑，要向那质量效应学嘛。
霍克是想搞一个明星主角的，我想他们当年甚至想把霍克做成一个系列主角，有这
个可能性，就第二个谢坡，
对
对
对，
第二个谢坡，
对，然后这个，那总之你你进入城市之后呢，这个当时跟你一块来的这个寡妇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城管。经常踩爆人头之类的，特别厉害。然后这个那你呢？还是在这个公民组织里头？然后就有一天，就俩矮人兄弟就找上门来了，就找你这个要去就是他知道你们家现在已经没落了嘛。然后就是说，但是他们现在要去地底探险，去 Deep Road， 他们去探险，要去找就是搜寻财宝。然后中间呢，但是他们现在还需要就是。他们凑了一些人，但是资金还不够，情报，对，情报也不够，你得去凑钱，你得去这个，而且你得去找就是关于这个 Deep Road 情报，因为大家这两个矮人虽然他们是矮人，但他们其实是所谓地表矮人是吧，就是尤其 Varric， 就是他们说一般矮人他对天空有恐惧，他们觉得他们在站地上他们会掉天上去，
哦，
对，所以他们宁可在地里有安全感，所以呢他就但是他 Varric 跟他老哥就 Bertrand 他们两个人就是地表矮人，他们就是在地表长期生活，而且就在地表发财，
就是经商的，而且地表矮人是被地底矮人驱逐
的，鄙视
的，
对，
鄙视的。
所以他那个 Varric 呢，就是他就说
没胡子，
对， Varric 没有胡子，
有
胸毛，对，有
胸毛没胡子，
他老是弄胸毛，
对对对对对，
没有胡子的矮人挺奇怪的，
对，确实很少见，
就第一眼就很奇怪，这个角色就引起你的兴趣，
对，还而且还有点地包天，
对，一般矮人都是那个何止留胡子，女矮人都有
胡
子，在地下城里
不是那个
胡子还编辫子，
不是霍比特人里边说，就是那个吐槽嘛，当时精灵把那个救矮人从黑暗森林救出来说，然后看着一个张照那个图像画像说。这是你兄弟，他说不，这是我老婆。
对，
然后这个他就没有胡子，然后他就说那个他们现在还需要一些资金和情报嘛，他说他想拉你入伙，因为他觉得你挺有能力的，然后就是让你去筹点钱，那你就在就第一张狂做任务，攒够了钱给他，然后你非但如此，你还要就找一个人叫 Anders 的这样一个人， Anders 他就是一个医生，在看医馆，然后他开了一家宝芝林，然后这个、
还是 Grey Warden，
他是一个 Grey Warden。 其实我们之前的第一座的那个一个 DLC 就是那个是 Awakening
资料片觉醒
Awakening
对对觉醒觉醒的资料片里他有出现，所以就是他那个就是你玩过资料片你看完觉得挺亲切的，他当时就是在那儿啊给大家看病，然后这个他，但是因为他是 Grey Warden 嘛，所以他比较知道地底下一些就是 Darkspawn 情况，所以大家就去找他，然后让他加入你的队伍。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这样情报跟资金都好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去开始就是去 Deep Road 去探险，然后探险的时候呢，就是探险这个时候会有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探险其实这个探险大家感觉。是一个应该是有主角光环会很好，但其实这个探险其实是一个悲剧，一切悲剧的开始，也是一切事件的开始，是你家族悲剧的开始吧，应该这么说。
对，
他那个如果你是选择是物理系的话，那你是你妹妹，然后你要开始选择就是你跟你一起去 Deep Road 探险的就是这个人员，那你如果选了你妹妹去地底探险的话，最后出来的时候你妹妹会染上那个温毒吧，
对，如果你不带上 Anders 他就死了。
其实就是会受那个 Realm 矿的那个辐射吧，有点像那种放射性污染。
不是，他就是被他跟 Darkspawn 战斗的时候被染上的、
啊、
应该就是、
对，然后他会死掉。然后但其实你妹妹建模其实算是里面比较漂亮的
啊，是。
然后如果你有这个妹控的话，你绝对会痛不欲生的，比如我啊，
然后就弃掉了这款游戏。
这倒不至于弃掉，回头独挡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其实你妹妹是挺可爱的小姑娘，就是属于那个 Varric 老师跟他开玩笑 ，Varric 老师叫他 Daisy， 叫他雏菊，叫他小雏菊，因为他总是很天真。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哇，就完全受不了了。所以后来
眼前一黑，
对对，然后把游戏删了。我后来就重新独挡，然后就没有选他吧。就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玩这款游戏的话，千万啊这个记住
带谁
妹妹就不带的话，他就会被抓去法环，成为一个
对，但是好歹他活着嘛，对对，
除非你带 Anders 去，他就会加入那个灰袍守卫
啊、对，但是灰袍守卫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知道灰袍守卫结局也会很悲惨，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宁可让他留在法环，真的。
但是法环后来被屠了，当然妹妹没死。
对，那就好了，你不要吓人了好吗？这剧透的都差不多了。然后总之就是
恋爱游戏第二作。
总之你后来在地底探险的时候呢，然后你会被这个巴春给抛弃，然后就是他当时他拿的东西他就跑了，然后你们一群人要杀出一条血路。巴春他好像是他会失去，他会因为这个 Red Lyrium 的关系，然后丧失神智。当时你们会找到一个红色的 Red Lyrium 的一个雕像，
对，红色
的
Lyrium，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你矮人嘛，他这个他的老哥巴春拿着这个红色的雕像会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就是 My Precious 这种状态，然后就会丧失神智，然后就把你们给抛弃了。
这应该是第一次他们发现那个
红色 Lyrium
矿，
这是整个游戏的
第一次出
现红色
Lyrium。 有致隐性甚至能致死，但红色 Lyrium 是其中就是最极端
极
端，
对对对，
毒品中
极品的毒
品，
他给你力量能把你逼疯，
对
对对。然后所以其实他这个时候巴春其实受到他影响把你们给抛下，然后你们但是凭自己力量杀回了地表，然后这个就是第一章整个故事就这个样子。然后他呢他的故事章节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你没有办法走大地图，以前是在 Ferelden 各处你游走嘛，但这边他就是每个章节都是
各路各城有各个区域游走，
对，而且它的变化是时间变化，就是说它第二章就是三年后，就是第三章又是三年后，
就叙事性很强。
而且第一章主线其实并不清晰，其实主线就是一开头说我们要去，然后最后就完了，但中间各种分支它把这个
闪
氛围铺垫得很好，
对对对，就是这个城市
的
感觉，
对
对，
城市各种矛盾呀，
对。然后这个就是那预告片的那个 CG 中间看到那个故事，他们因为就是在 Deep Road 探险，然后发达了嘛，然后他们家终于从那个下城区搬到了他们那个 High Town，
靠卖毒品是吧？卖红粉。
他有一系列任务是你找回就是当年的地位，然后回去探险的那一系列任务。
对
对
对对。然后总之你回去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时候你也因为就是你就相当于给自己赎身了，你就不再给那个雇佣兵干活了，但是这时候你也开始有一些名望了。
嗯。
然后这时候这个子爵 Vicon 就找到你。就是说目前有政治问题需要你去处理，就是库纳瑞人的问题，就是说好几年前呢，就是三年前库纳瑞舰队呢他就是在科沃附近一个海面失事了，然后这个就只能在科沃这边暂留，但是他就不愿意走，这特别像当时在澳门这个情况，就是当葡萄牙人说要晒盐，然后晒几百年没走，就是当时那个子爵说这个，因为当时情况是比较糟糕的，是库纳瑞人在城中他不受本地法律的约束，他有自己的法律，
胡作非为，
对，而且他自己不胡作非为，但问题是很多盗匪他会逃到他的那个聚集区去。
库纳瑞有自己的宗教，
其实我们应该具体说一下
库纳瑞的这个设定。对，库纳瑞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就库纳瑞人他就是第一座，我们第一座那个队友 Stan， 他就是一个库纳瑞人，
身形巨大，
对，而且
说话极其简练，
对
对，而且他们那个
感觉是个壮汉，
皮肤有那种金属色，然后头发是白色
的，
对
对，头发白色的，而且他们根本不属于 Cidas 大陆。他们来自于整个大陆之外的遥远的东方，你也不知道具体他们哪来。
东方人，
有船，有加农炮，
对，有船，有加农炮。然后当时只有
黑科技啊，
对，只有矮人才知道，就去过他们都城，说他们都城什么样，但没人具体去过。然后就是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他们多数都是有脚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 Aerishock Aerishock，它就是头上有两只像恶魔一样的脚，
犄角。
对，但是大家可能会就纳闷，那 Stan 第一座 Stan 没有脚啊？就一方面就是说昆达瑞人没有脚是一种天赋异禀的，但很吓人，像白化病一样的那种感觉，
有病。
对，
基因突变。
对，但是实际上第一座本来他们是要有脚，但是为什么呢？后来因为第一座那个头盔没法设计啊，有脚，
脚就头盔穿出来了，
所以他第一座的那个所有昆达瑞人都是没有脚的。
但其实那个到了第三代，昆达瑞变成可选种族了。
对，
就是你会发现建模那个选种族建模的时候呢，
也有没有脚。
对，然后也有的你能看出来他留脚上留了根，他有可能在战斗中脚被砍了，
对，
等等等等。
对，那个脚是天生就会长的，但是你把它砍了之后它不会再重新生长出来。
然后那个有一些贵族 Konari 呢，他的脚上还有装饰，
对
对
啊，很漂亮，所以很有意思。这是他们一个象征。
Konari 当年是把这个整个塞达斯大陆打得够呛。
对
对
，Konari
是
非常厉害
外来种族啊。
对他们，这个 Konari 人很有意思，就是他们那个 Konari 这个名字呢，是因为他们姓一叫坤。
对，
就
姓坤的人就是 Konari。
对对对对，就
教派。
坤是什么东西？坤其实这个是一种，它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它更像一种哲学行为方式，它特别类似于中国传统就是概念上的道。就道，你说你是什么，你说不清楚。
非常道是吧？
对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所以这道它就有点道教的意思，
自然生活的
哲学。但是它是把这个哲学应用到社会实践当中了，
对，
它就是一种以这个为至高原则的一种社会的运转。
所以它道呢，其实它这个坤它的原则其实也可以用道家的一句话总结，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就是大家都依照自然而行。
对，就是每个人在自然中间都有自己的位置，你要做的就是你去思考你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的位置。那你找到自己这个位置之后呢，你当然你可以去选择去遵从他，去顺从他。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社会会井然有序。那你也可以选择去反抗他，但问题是反抗他的就是你在反抗这整个自然的秩序。你反抗自然秩序，最终他会回过头来又会害了你。所以说
你就是叛教者挖上上了。
对对对对对，就算他们自己就是社会不来对付你，自然也会来对付你的。所以说就是他们所以特别崇尚这种秩序和你在社会中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而且他没有什么个体概念，他个体一点他完全不存在，
没有名字，都
没有名字。但你所谓的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就是说他在那个什么户口登记那里头给你记一个代号，仅此而已。但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就是 Stan 就是武长的意思， Aerishock 就是将军的意思。
对，
Stan 升职
就
变成 Aerishock。
对对，然后就是说
坤想起了什么逍遥游里面的坤。
对哦，
坤
坤
坤盆嘛，
坤盆。对对对，
对，这可以理解成道家理想社会，除了长得不像中国人，
但是他们是一个很强的利维坦的军国主义的感觉。
对对，他们特这个就
又
特别像
那
个日本战国时代那种感觉，又有那种感觉，就是
军事扩张。
对对对，但其实你说日本
整个国家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零件，
螺丝钉，
社会主义螺丝钉。对对对，
非常强悍。
对，然后他而且他们不会说，就是说坤这个东西，他不是说让你去信仰去相信，是让你去理解的。他说你不理解坤，而不是说你不信仰坤，所以他真的不是一个
没有什么信仰不信仰的。
对对，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宗教。所以他说他，而且他们有个使命感，就跟那个 Andraste 那个教会一样，就他们想要把坤推广到全世界，然后他而且把坤推广到全世界，让所有人都就是信赖，就是顺从这个坤之道。
对，
这个就是他们所有 Konari 的使命。
但是昌锤这边这就是异教，
对，他们两个就所以就互相看不惯。
所以第二章的巨大问题就是坤确实开始在科尔库传教，而且很多下层的精灵都开始信坤。
对 对， 对，
他们也成了 Konari。
对，
然后很多、
哦、
很多人类也都信。
对， Konari 其实具体来说它不是一个种
族
概念，
就
它是一个
人。
对，就有点像以前我们所谓华人的概念，不是说你华裔没有那么清楚，你只要彝人，你跟从华人的这个礼仪规范、
哦、
文化，你就是华人。
你只要理解坤，你就是 Konari。
对对对，他基本上他不存在什么种族偏见，甚至你都可以当成他，就是你作为一个精灵或者其他种族，你甚至可以当成他的那个
奋斗者。
对
吧、
对，你可以成为他社会的那个统治者，你都可能、
他有一个剧情的爆发点，就是 Viscon 的儿子他自己都信了坤了。
对， Viscon 他儿子也这样了。对，而 Konari 我们回头讲，他社会还分成这个三个阶层，就是战士、工匠和祭司。这个他其实他这三个阶层代表社会这个身体、意志跟灵魂，然后他所以这三个的首领就叫做三巨头，就是他们就是 Aerishock 就是他军事上的首领，就是 Aerishock。 然后就是说 他们而且他们还有意思，我们刚刚不是说他们没有个体，没有名字，他们甚至都没有婚姻跟家庭，他们孩子是由社会统一带大的，
都是共产的。
对对对，这特别像
社会，
所以他们那个恋爱啊跟那个私生活都比较自由。
对对对对，可以随便。
对
对，所以插包老师，你们
都是一家人。
对，你在 Inquisition 里面你选了 Kunari 人是吗？
啊，对啊对啊，
对，可以不负责。
他有点柏拉图的那个理想国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确实。然后他所有人他都是兄弟姐妹相称的。他也不仅没有爱情，他都也都不会有友情，他都连朋友都没有，
就意识形态上没有这东西，根本就
没有。然后他也没有私产跟货币，他是有一些商人去负责分配，还是国家统一这样调配一些资源，所以这样很有意思，是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对对对，他就是跟其他的就只跟其他外族会有一些就货币上的交易，仅此而已。然后他说交易也不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让去了解那些就是不姓昆的这些种族，而且他的社会非常高效，因为他不会有盈余和浪费，他什么东西基本上就需要多少就产多少，不会说什么产生什么倒牛奶这样的事情。
还有我们可以谈一下昆对法师的这个看法。
对对，我们先讲这个不盈余，这个很有意思，是导致孔拉瑞人他没有这个他不会做甜点，因为说甜点是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它的我们面粉跟糖过剩了之后，说哎剩下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是人类精灵都会做 cookies 都会做 cookies， 但 Kunari 人因为他们太高效不会有任何浪费，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 cookies。 所以在好像在 Inquisition 里面好像有一座你是好像是可以给那个铁牛吃 cookie 吧。
对，是，其实这是理想社会啊，不可能，经济学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对，确实确实对。然后我们刚就是这个拿破仑一世提到这个法师。对对对，
法师在这个其实他们对法师的做法其实比这个 circle 要专制的多。
对，
就是在他们那儿一般的法师都是会把这个就是都是被完全限制的，也不能说话，然后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的职责好像我记得只有战斗。
对，
就是我记得天秒翻译成威武，这种法师职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女性的法师，叫师宝，天秒翻译成师宝，我中英文忘了，她却又是一个祭司一样的角色，一个很高级的角色。
对，因为所有祭司，那因为所有的祭司基本上都是女性。
对，然后所以这个，但是对于一般的法师来说，他们绝对是超级超级专制。所以第二里头有一个任务，就讲的就是你
对
要不要解放那个法师。
对对对，你在第二章里头，他会有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对，但你会碰到这样一个法师，他那个法师就属于戴着面具，嘴巴是被缝起来的，而且甚至他有的时候你被发现你就是使用一些禁术的话，你会把舌头都给割掉。然后他的双手一般是用那个枷锁这样靠着的，
对，
战斗的时候你才会放开，就跟那个就是
战争机器，
没有，他就跟放狗一样，就是跟放那个 Ferrodon 放狼犬一样。当然他们 Kunari 也不是说
歧视他，他
其实他就他会
会的一部分，
对，他就是同情他，就是说你们就是生来就会这些事，
就
很大不幸，但是我们出于自然，我们会要就是把你给该控制住，不然你会危害我们整体。所以他就魔法就比较一般了，就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像什么 circle 这样去研究它，
研究它。
对，所以他怎么办呢？就是他们就会发明那个科技，就会非常强。他们那火药，就是说，据说都不知道他那火药长什么样的。矮人那火药是粉末状的，但是库纳瑞的火药比矮人火药还强。所以当时他那个库纳瑞当时就是舰队，就是有就是炮艇，
巨厉害，
就是黑压压的这样开过来。教会也只能大量使用法师去跟他的这个火药去拼，这也是造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他们非常依赖科技。然后这个，所以这库纳瑞人基本情况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游戏中间呢，我们这个 Hulk 他在整个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教会中间就出现了一群人啊，他们就开始要这个要煽动这个对库纳瑞人战争。因为 Andraste 这个教会吧，其实还相对比较保守，他
对
他是很排斥这些异教的，而库纳瑞人这个昆他也是很排斥异教的，所以他们两方就是剑拔弩张，非常厉害。所以这个中间的教会中间有一个人
，Sister Patrick 是，
好像是 Sister Patrick 吧。然后他就是要把这个一个，好像就是那个法师吧，库纳瑞人的法师送出去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法师正在被那个库纳瑞人追捕，所以那很有意思，是你把他最后把他救出去之后，你可以问他就是自己想怎么样。然后他自己就是他会说我要回到我族人中间，然后被他们处死。对，因为这是我的命运，这是我的天命。然后就是他说还是感谢你把我救出来，但是我要回去这样子。我记得会是有这样一个任务，当时很让人感叹的。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在后面很多任务中间，我们会发现库纳人之所以赖在这儿不走，是因为他们一个圣物是一本书，
对，
是偷走了。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在找这本书，找了这本书之后，他们才可能考虑走。但是他们留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又觉得他们可以支配科库，他们觉得科库就是现在这个秩序什么的，就是非常
不好，
非常不行。然后所以说他们觉得他们来统治会更好，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子爵也比较平庸，就是庸庸碌碌的。所以而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失窃圣物又是谁偷呢？其实是我们队友伊萨贝拉偷的，他是一个海贼，他是一个海盗。然后而且应该是我们 CG 里面看应该是默认的女主，然后就
对
然后就是她偷的。然后这个所以这个库纳瑞后来就是这个在冲突中间呢，他们就占领了科库，直接把子爵给处决掉了。就是我们就是在 CG 里面看到的，就是那个子爵他那头被砍下来，
王冠
那王冠在地上滚了一圈，对，就
头不能低，皇冠会掉是吧？
对，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他处决，然后那我们霍克自然这个时候就是要去事发地点，然后跟艾瑞什提出跟他决斗。那然后不管你什么职业，然后总之你把他最后耗死了之后呢，然后你就解决了一次这科库的一个大的危机，就是这些库纳瑞人也就被驱逐走了。然后这个秩序就重新建立了，然后你就成有一个新的封号，就是 Champion of Kirkwood， 就科克沃的守护者。然后这个就是第二章，你看第二章它又是一个
独立的故事，
它跟第一章还不一样。然后之后又是字幕三年后，又是一个三年后的故事，就
电视剧啊，
对，故事就进入了就是进入了下面一章。那这个下面一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子爵，因为他已经被挂了嘛，然后他儿子发生什么我倒不记得了。但总之
就是子爵之后基本他这个王位就是落入到那个 commander 手里。
对
commander 手里，
对对对，因为就这个，因为他们那个群龙无首嘛，那当时唯一军事实力比较强而且有组织力的就是教会了嘛，那就当然就圣殿骑士团的那个大团长。
但圣殿骑士其实已经有点脱离教会的意思，
对，他们其实已经比较跋扈，因为他们那个团长叫 Meredith 嘛， Meredith 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女人吧，就是
抽风的女人，
对对对，特别特别强势，然后就是特别敏感，特别对法师极端仇视。然后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这个整个故事最终的走向，
对，
就是他们因为库纳瑞人这么一闹，所以他们自己控制这个城市。那他们控制城市，他们就开始他们的那个 Meredith 他自己的这个权力也在慢慢膨胀，
对，
膨胀之后他甚至开始有点无视教会。而这个法师法环呢，他本来就是被他们统治的，被他们压迫，所以他们对法师就越来越讨厌。而法师人呢，又觉得他们在城里就展开这种铁腕统治呢，就特别不明智，
不合理，
对，特别不合理。所以他们那个法师的那个领导人就是 First Enchant 的，就首席魔导师吧，
首席大法师
，他就
Osino，
对，叫 Osino 这个人呢，就开始经常顶撞他。然后呢，这个两个人，所以双方也开始这个情况就开始越来越糟糕，情势也越来越紧张。就是圣殿骑士他们会有一种仪式叫 Rite of Tranquility 吧，
Tranquility
就是他们就把这法师给精神上阉割了嘛，就很多法师就被他们就是那些对他们凡是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人，对，就是被他们抓起来，直接就把别人变成这个样子了，
植物人。
其实 Tranquil 是你就是 DAO 一开始做 Blight 就做有一个解理嘛，它有一个过程，任何一个学徒成为法师都需要在影界有一番历练，如果你被恶魔附身了或者你不适合，你当场就被穿口，每个法师都有可能被穿口。
对，就是你直接你跟费的联系直接被切断了，
对，
你跟费联系切断了之后，
就是在 DAO 里面如果你选法师的话其实你是有这个任务的，你要成为法师，
对，开始你就是在影界里边，
你会感觉很明确，就是你就是经过这个解理，对，
你甚至手里面都没有什么法杖，就是空手在施法那个时候，
对。
然后这个，那我们提到队，我们队里有个人 Ander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前作 DLC 里出现，他是一个法师，他又是 Grey Warden， 而他不仅如此，他是一个。我们讲到之前说影界他们有良，就是有好的，就是比较正面的，就是这种
Justice，
就是灵，
就正面的
灵体，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负面灵体就是恶魔。但正面灵体是什么呢？他们这里有一个就灵体叫 Justice， 就是正义，
对，正义也是觉醒的队友，
对，
然后他正义说呢，就是他
正义联盟蝙蝠侠
对，但他这个正义这个灵体他直接就在 Anders 的身上，
对，在觉醒之后附身到安德斯身上，
不是恶灵附身，善灵附身是吧？
对对，而且善灵附身不是说他整个人他就没有自主，他是有自主意识的，但只是有的时候就是说
充满了正义感。
但当他就是觉得发现有不公的时候，他会特别愤怒，然后他这个正义之灵，他的眼睛开始发蓝光，就开始就变成就发蓝光，
魔性了还是？
对，
就是他会把他的人性中的这种性格扩大。你像 DAO 里头温尼是被一个慈悲之类的灵附身，
对，
他就是一个极端慈悲的人，
对对对，是的。
然后这个里面安德斯就是一个极端愤青的人，
对对对对，有正义感爆棚的这样一个那个中二少年，
典型的白羊座，
不要黑人家。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中变成一个中二少年，然后他就是特别看不惯这情况，他又是个法师，他觉得吧，就是觉得教会包括圣殿，其实他对那个圣骑士对法师的压迫是不正义的，
对，
所以他这个他慢慢他这个正义之灵，他慢慢就走向了负面，就走向力的黑暗面，
对，
他就慢慢的他就这个正义的之灵就马上就变成复仇之灵，大家知道复仇这个词儿就是一个偏负面的词，
对
对，所以他就慢慢的就是他开始失控了，所以中间他就是说，就是他最终呢，就是因为实在是看不过去，在这个正义之灵或者复仇之灵的驱使下呢，把教会整个给炸了。
就是把这个
教会
都
炸了，
整个
科
克
的
整个教堂炸了。教堂里面不是圣殿骑士大本营，也不是法师大本营，
是教会的，
是教会。教会就是上面上级组织，他直接把那个给炸了。
而且
当时那个情况很危，其实你在当和事佬，双方法师跟圣骑士都快打起来了。你当时说啊，大家不要打这个，
对，
这个事情以和为贵啊，和气生财啊，这
都快说好了，
对，大家都好像感觉都要动摇，然后结果突然啪后面炸了，然后就果然就是这个猪队友就被猪队友这样卖掉了。然后后来就双方直接就不由分说就开始打起来了，然后中间你就必须要选一方去帮助他们，你要么选法师，要么选圣殿骑士，你就得跟另一方干。
然后这个城市的要不然就是整个法环被废掉了，
对，
要不然就是圣殿骑士彻底死的差不多，无论如何都会死很多很多人，
总之就是圣法战争全面爆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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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从此就开始引发了后面的这个
所有的一切
大规模战争，一直到 Inquisition 里面还在持续。
对,
对，
而且圣法战争的影响不止在科克沃，实际上整个那个塞达斯大陆整个那个法环都崩溃了。
对, 对、因为他这个他科克沃是第一个开始闹事的，就开始起事，星火燎原，就第一点星火就是在那儿燃起的，所以这个就是
星顿枪声是吧？
对对，或者就是南昌起义是吗？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 Cassandra 会出现在科克沃质问 Varric 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最初是这里开始，他想知道事情的全貌，
对，
而且他想要这个霍克来重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霍克当年差一点就解决到这个问题，
对，确实。所以
Cassandra 就是代表的那个教会和圣骑士嘛，
他就 Seek 有点像中纪委的意思，
对、
对，就
谁不老实就管谁，
对对对，就他圣骑士他也管，
因为当时圣殿骑士已经彻底脱离教会了，后面还有一个奥莱组成的一个事儿，就是圣殿教会其实还是同情法师的，
对对对，
结果圣殿骑士就彻底脱离教会，觉得教会太软弱，
对，这都是后面 Inquisition 的故事了，但是
只有 Seeker 才听教会的，
对对对，然后总之最后呢就是最后就是说我们那我们这个故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我们也不能讲太过具体，不然玩起来特别没意思，那我们可以讲讲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队友吗？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队友是 Meryl。
是那个精灵妹子是吗？
我一周目推的是她，因为
为什么一讲队友就讲到推倒
就是恋爱游戏，
因为这个生软游戏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不推倒还是
生软嘛，正确，
非常正确。Meryl 这个队友其实他声音有一点哑，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不是说看着非常18岁少女或是16岁少女这种感觉，但是其实说话非常萌，就是有各种。
但他年龄其实不小吧？
他其实，在 DAO 里出现过，就是他是 DAO 野精灵起源里的那个带领你的那个，他是他们那个 clan 的，他们那个部落的 keeper 的首席学徒，他们那个部落的长老的首席学徒。然后后来这部落当然是又到 Kirkwall 了，当然这人设全变了 ，DAO 那个根本没法看，我推倒他最大的原因就是他长得还是
这个不用交代了这个不用向组织交代
了。其实我觉得 Meryl 在某种角度上代表了 DAO 人物塑造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纠结，你玩 DAO 的时候可能觉得人物会有一些纠结点，但是没有 DAO 这么纠结。 DAO Meryl 的我还是把这个剧情到时候放给大家玩，反正他到 第三章的时候，到后来的时候，他的选择就是要不然就他全家杀光，
嗯，
要不然就是他继续就是痴迷于那个镜子，
这么极端。
总之，这个人就是已经完全沉迷到这个镜子里了。
嗯，
有一种、就是、
你跟他恋爱能拯救他吗？
我跟他恋爱，最终归顺了他，
一起灭亡，
随你便吧。
嗯，
也没有。其实我觉得那个研究那个 Illuvian 也是对的，他毕竟是古精灵的一个遗产，他也
三代里也出现那个镜子，
对，他也一代里也有
Morrigan
研究的那个 Morrigan 最后进去的那个镜子，但是。总之来说，就让人觉得有一些各色。不过这个人平时又非常萌，
嗯、
所以就比较
是因为他从小是在那个 Dalish 那个精灵他那个营地里面野精灵营地里长大，所以他对城市什么全都不太了解。
不谙世事，
对
对
对，所以就是特别萌。嗯，
整个 DAR 就我们刚才也说了，他改变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叙事角度。
嗯，
对。
然后一上来就是说变成了一个戏剧性冲突很强的一个
对
一座。
嗯、
这样子里面的人物呢冲突也很强，但 Varric 是一个，其实他 Varric 本人我倒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极端的人，
嗯，
他是一个
最不极端的，
对，而且他是一个其实有点唯利是图的小人物的那个好玩的地方。
嗯，
然后他也有那个就是说有点像那个畅销书作家，就什么东西都写一笔，
嗯
啊，什么东西
都会一点，
对，什么东西都会一点，然后有时不时的给你开点冷幽默、
嗯，
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而且很够哥们儿，
对，所以
对很讲意思，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欣赏的一个人。
他是 DAR 里头所有玩家最喜欢的角色，嗯、基本
确实。确实，
所以
既然是我 DAR 里最讨厌的角色，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角色，所以，
嗯，
就种种原因导致我没玩这游戏，我就玩了十个小时不到，可能就不玩了。
谢了，对啊，第二的确一开始我就觉得上手感觉就跟那个DAO 非常不一样，就动作性极大的加强，
对、
嗯，然后那个整个技能数也变得不一样，
对
啊，然后就感觉是他激进的想要。
想要去改变一些什么，
对，想去往那个 Mass Effect 的方向走，
对对对对，没错、
啊、
对，他受 Mass Effect 当时这一代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包括他主角设定上，
对，因为 Mass Effect 非常成功，
包括他的系统上、嗯、我觉得都是，
他是想更进一步，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并不适合这个题材，我觉得
时间证明，
对，而且关键是我因为玩了 DAO 之后对那后面的续作
期
望
值
比较
高，对对对，
巨高，
对，可能
不亚于现在期待 Mass Effect 的续作这种。
然后其实故事也相对来说比较短，
嗯，
嗯
对，
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重要的主线，它就是各种支线，然后铺垫一个感受，整个
关键还是当时被还有一些点被吐槽比较多，就比如说就地点不能换啊之类的，这些也是会。但是我想回头拉回来说说这个队友这一套系统，这其实这些队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是一点是他原本他不想叫就龙腾世纪二的，他原本他想叫 Exodus， 就是所谓出埃及记，就是用这个词儿、
啊、
对，说他其实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角其实包括所有队友，包括你主角全都是流亡者，对比一座、
啊、
你看你主角你最早是就是这个家破人亡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你看 Varric 他就是被地底世界驱逐的这样地表矮人，
对，
然后这 Mario 他就是离开他的那个部族到城市来的，然后 Isabella 他是
没有船的船长，
对，他是没有船的海盗，还有那个芬里斯就是那个用大剑那个
芬里斯，
对，
奴隶、
Sebastian 也是一个贵族，就离开了他那个祖国的一个贵族，要复仇的贵族、
嗯、
Varric 就这所有这些，包括 Evelyn 也是Evelyn 是刚当时跟你一起逃难的、
嗯、
Anders 他也是离开了 Ferelden 的一个 Grey Warden、
嗯、
所有人都是组织不要的人，所以他
来到了新大陆坐船，
对对对对，
坐着五月花号，
对对对，就来到了这块土地上面，然后互相认识了，所以他就是队友上面跟第一座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源头，所以他们的文化冲突是巨大
巨
大, 巨
大，
就是以前 DAO 里头各个队友就是都是调侃，
对，
你看这个芬瑞斯是一个他等于身上被那个用利瑞姆矿植入到身体里，
所以他身上有巨帅那纹身，
对，然后被迫害，被泰文特的法师，原来是个泰文特的奴隶、
嗯、
迫害的不行的这么一个奴隶，就是实在是不行一个精灵，然后跟这一个法师极端自由主义者 Anders， 然后你只要带他们俩、
嗯、
你不会说享受到他们吐槽那种快乐、
嗯、
你就会看他们俩不断的打，然后就是从这个每一个任务基本都是只要是关于圣法任务、
嗯、
DAR 有50%任务都是关于这个的，然后基本两边就是打的都不亦乐乎，
各种撕逼。
但是像 Evelyn 和这个 Isabella 又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个很正经很正经的大妈，
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很妖娆很随便的一个妹子，
对。
但是 这俩人反倒是就是还是蛮有爱的，就是互相说一些荤笑话冷笑话，另外那边 Evelyn 就不好意思似的那种感觉、
嗯、对对对，
还是比较有意思。
还有 Varric 这种老江湖，他跟你妹妹讲话的时候就是也是就是妹妹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问他，然后 Varric 有时候调侃一下他，对，但是特别有爱。
对，这座队友冲突是非常激烈的，然后他也能给你就是、
嗯
对，从队友也能映射到整个科库的那个感觉，就是大家整个城市都属于一种快疯了的状态。
对，
然后不论里面的任务都是很极端的，比如说有一些圣殿骑士，他想把整个所有的法师全都穿扣掉、
嗯，
然后就是很多疯子，
嗯、
因为他整个这个地图也什么人都有嘛，
对，
就是这样。
而且这座还很有意思，是前座你凡是什么甲都可以给你队友穿，这座你就不能随便换甲，你队友有固定的升级的配件，
对，
你要在城市不同那个小摊在不同的时间去买，
对，
这个稍微有点恶心了，就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可能错过了就没有办法再升了，
玩家是很不满的对这个，但是其实我估计生出来想的还是想，因为你要是身上光穿一身衣服、
嗯、
你这角色就会更鲜明，
对 对, 对，
比如说像刺客信条或者战神的那些
主角，
对
对
对，
他可能想让队友就是有这么一个
甲，他们专门给队友设计了一套护甲。
其实你看那个 Mass Effect 一到二的变化也是这样的，一代就是什么甲都能穿，二代就开始那个搞那个相对固定的，
对，他就、
角色塑造更重要，
对，
他就是注重角色塑造，但这样放到 DA 里大家就有点不满，
因为 RPG 纸娃娃系统啊、这个天经地义啊，
然后 DA 大家就想了一个把这个索性每个人穿上同一身甲长得都不一样，
对，
就堆开始堆美工了啊，
对，
但这是对的其实，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是没有证实，但是我资料里查到说是这个友好值满或者敌对值满都可以发生就是恋爱关系，
不用证实，这是确定的，
是吗？是吗？
对，我是友好值满和敌对值满推过同一个人的 Henry's
是吗？那敌对值满会发生什么情况？
敌对值满有各种角色不一样吧，Fenris 我记得到具体的情况都有一种强推的感觉，就
强奸了，
就
我操，
也不是那种强，就是两方是比较都是愿意的，但是就是
都是
推到你
的傲娇到极致
啊，就是友好你就是友好值满你就是攻，然后就敌对值满你就是受，是吗？
还有我们
就到这儿吧，
还有我们熟悉的Anders 大家都在骂 Anders 嘛。我看每天去贴吧管理的时候一看不时就开始骂 Anders
来了，
为什么？因为 Anders 只要你点了心他就有强吻你的可能性，进一步有强退的可能性，而且是男女皆可，他不像 Fenris 是你主动的，Anders 是你被动的，完全是，而且他有
你只能当原来正义零就干这个的呀，
而且 Anders 他有
代表正义，我吻你，
非常可恶的就是比如大家都知道质量效应那个对话轮引入到 DAR
里，对
对，左边是调查项右边是选择项，
对，
结果除了调查项之外 Anders 那个选项右边是右上角是一个心，右中间是一个心，右下角是一个心碎，你只要不想减他好感度20的话你就必须得点这心，点着点着你就被强推了，然后很多很多玩家都快疯了，尤其是直的玩家都是对 Anders 都属于就是
人要干嘛，
如果听众里面有腐女的话一定要买，一定要买
啊对，然后腐女们都非常喜欢
这么安利的吗？
对，就是这个 OK。那我们现在就讲讲这个系统中间，就是最后总结一下这个系统跟之前前作有一些发生变化、进化或者说退化的地方。就比如说，我觉得对这个我们刚刚讲了，首先种族是不可选了，然后这个其实可能真的是因为它就是之前我们讲猎魔人手讲的契尔法则嘛，就是像 Shepherd 一样，给你这样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然后看就那么几种选项，就那么几种性格你可以选择，而且但是这个他这个角色扮演有点问题，是他对话术他，我就是说对话选项他有三种不同的风格嘛，
对，
就是那种比较和平主义的，或者比较调侃的，或者比较简单暴力的，
粗暴的，
对，但这三种其实就是影响不是很大，
对，
他影响是队友对你的好感，比如说伊莎贝拉，你跟伊莎贝拉你最用中间这个调侃他会很喜欢你，他好感值会长得特别快，可能跟正经角色你就比较正经讲话，
他更多变成了一种口气，而不改变对话的结果。
对，
不会像 ME 那样，最终就是你一直选一个，最后值不够，然后就可能造成某项非常悲惨的结果。
对，
他都是可以的。
对，但这个就显得很没有意义，因为你完全可以，就是因为他对最后没有
可控性就没了。
对，你可以完全可以第一个选一个和平主义，再选一个条款，再选一个暴力，然后这个三个来回选。那你这个人就会显得特别，你这个角色反而扮演会显得特别
非常精分。
对对，简直就是精分。
所以一般玩家玩 DNR 都是始终选一个右上角，
对，
比如选右上角第一周末，选中间第二周末，
对对对，
选右下角第三周末，跟 ME 是一样。但这样就显得你完全失去了选择性，
很鸡肋，就是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反馈后果，
嗯，
这就显得比较鸡肋。
不过他为明显生软为这个系统做了很多很多努力，
嗯，
尤其二周目玩的时候你能看到他吐槽啊，
嗯，
就是队友之间吐槽，还有他各种别的对话任务里，
嗯，
他这个不同性格的人说的话都是不一样的，
确实。
但是其实效果并不好，因为大部分人是玩不到第二周目的。
对，嗯，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就是他整个为主机做了一系列优化嘛。我们刚说那界面，他整个就是说
动作性更强。
对，他首先一个对非常强的一个动作性，
还有一个打击键，
对对对
，R 键，
对他这个动作性强，就是说。这其实是在，尤其是这个 Power Wire 做的东西中间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很强的动作性。
不，其实之前有翡翠帝国，
翡翠帝国是
翡翠帝国，
对，这应该
是
翡翠帝国
打，
对对对
对,
对，积攒的经验。
嗯，
但是这种题材，
而且就是说，应该说是因为它这个跟我觉得职业不可选择也有一定关系的。
嗯，
因为职业可选择的话呢，那么你想，如果我走的不是武打路线。我走，对，我走法系的，或者说我文绉绉一点，
嗯，
那么我不用那么强的动作感啊，因为有些东西我对话就过去了，
嗯，
我不用打根本，
嗯，
但他你为了强调动作性的话，你强调打击感的话，就是对话就会弱化，对话的意义会弱化，
嗯，
然后你不得不去强调手感，
嗯，
打击感就是靠打来过，
嗯，
对，
就剧情靠就是打，就是踢门，
对，动嘴归动嘴，打归打。
所以大家最诟病最多的就是 DNR 那个法师嘛，就是他耍金箍棒一样的那个动作，虽然到 DNR 可能还是有点像，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好。你想，你比那个 DAO 的时候，那法师动作什么，
哪个都是杵，
在那杵着，我去惊了，就只有一个动作，然后那特别难看，而且弓着腰，就特别难看。我觉得这个至少他有点隔空打物那种感觉，就是用棍子那感觉，
而且 DNR 打击反馈做的很好，就是你能看出硬直来，
嗯，
那种感受。
对，
而且你们不知道玩没玩过 DNR 1.0 的时候，1.0 的时候你自己也是吃很多硬直的，
嗯，
就是那时候他对你是有一个力量检定的，如果你力量不检定，你就会一直硬直下去。
对对对对，他那个坦克的话，
是吧？
对，坦克有一个选项，
嗯，
就是你不会被那个推倒或者就失去重心被人往后推。
对，就没有那个 Daisy 的效果。
它是检定你的力量的。
嗯，
我第一次就是收 Fenris 那块有一圈泰文特的猎人嘛，
嗯，
然后他们都是战士，我是个贼，然后他们就打我跟打球似的，
老选谁呀，
啊，一直在满地
老被当球打，
嗯，然后但是后来他们把这东西修正了，
嗯，
不过看出来他们想为这个做一定努力，其实在打敌人这方面还是不错的，
嗯，对，
就是打击感还是挺
不错的，甚至他就算是一个比较开创性的东西。你像博德之门那个时候顶多就是屏幕震一下，尸体碎掉没了，
鼠标不可能震啊，
其实
虽然有震动鼠标，
他的手感和打击感和整个战斗系统做的其实没毛病，是确实是，
而且是发展方向是很好的，
对，在
发展方向
在这种 RPG 题材上却真的是一
大核心，
对，
但关键是就是传统的东西扔的太多了，
对，
所以遭人诟病。
其实动作上的革新和
大家都
是
认可的，
对，
是其实是不冲突的，
嗯，
它完全可以兼容并蓄。
对，但就只是就是说这个战斗系统算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一个进步，但其他的就不能简单的说就是进步，甚至都可能是退步了。剩下的嘛，就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画面风格其实跟一座不太一样了。首先它画面肯定比一座赏心悦目了不少，
嗯，
而且它的那个它有一个很就是它的武器建模其实比以前要好了很多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有一些还是用了以前 DAO 的那个建模，然后这个建模跟那个 DA2 的建模摆在一起，你就看得出来就是哪个更好更细致。
其实 DAO 你会发现，就是我觉得龙腾三代啊 DAO 的那个美术风格是比较接近的，
嗯，
因为这基本上就是那 Ferdinand 的那个风格，
对，
就是两条狗啊，
嗯，
然后那个你印象里最深刻的其实比较单调，就是那个施救，
嗯，
就是那个
Grey Warden
的象征，
嗯，
对，然后它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不同的种族啊，
嗯，
文明啊那种碰撞，
嗯，
视觉风格不完全一样。
DAO 里头精灵穿的甲跟人类是一样，
对，
它最有特点是矮人那个死亡军团那个甲，
嗯，所以，
啊，
对矮人印象最深刻，
嗯，
但是实际上它的视觉是不够有差异化的。
嗯，
到了我觉得到了二代它有加强，
嗯，
然后到了三代就到了一个极致，
嗯，
就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一眼就看出来是装饰风格，
对对对，
建筑，
就我们不是看那设定图了吗，它就
设计
画了很多不同阶层的
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 DAO 的时候它还是完全 照写实来的，就是中世纪的那种盔甲，包括马甲呀，
比较单调，
链甲呀，鳞甲呀，能都能看出来。DAO里头最有特点的，我刚才一个是说死亡军团那个矮人死亡军团那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圣殿骑士，就是圣殿骑士这个头盔和他这个风格延续到了
DAO，他穿那个裙子，对吧？
但是 DAO 明显把它轻量化了，
对对对，
就是。主色调从紫色变成了红色，同时加强了链甲的部分，减少那么多板甲，
对
全身板甲的部分，
对，
那个太看着太沉重了。
包括他那个 Grey Warden 在这个二座里面有短暂出现过，然后他那个甲的风格也有点变化，比起原来设定的，
对，
就是他那个他多了那种蓝色跟白色的那种尖条形的那种图样。对，
然后还有就是链甲的统配加上一块胸甲板，
对对对，
那种那到三代都是这样，
对对，到三代胸甲板就是前面就一只狮鹫嘛，
对，
就那个还挺好看的，而且那个头盔也巨漂亮。
嗯，那属性太低了，所以从来不穿。
对，我就为了追求外形，就从来都穿。
我也是，
是吗？
追求外形，
对
对，
就是练武士的话，就是想那个盔甲帅嘛，
帅，
对
对
对，
就
是。但是你买 Durex 版的话，那个龙甲也是不错的，送的那个龙甲
呀，
对。
龙甲挺帅的，
龙甲非常
比较弱，感觉。
不，你后期如果你等级升高的话，他会再送你一个 super 的那个。
是，但是造型还是那样，造型还是那样。不过那个有点胖，就是你如果不戴头盔，显得有
点
胖。
因为他那个龙鳞嘛，为了表现龙鳞的，
它是往外张的，所以
没见过，我都
很漂亮，还
是
蛮帅。
没买过那版本，
嗯，什么所有版本都送
啊，
就是只要预购就送。
嗯，
没预购
啊，
那只要买了珍藏版，
你下个扩展包，
没有没买，
你下个升级包就行。
我买普通版，
你故意刺激
预购普通版，
到底是不是真爱呀？
假喜欢，
假
那就回到 DAR， 回到 DAR， 怎么就去
DAR？ 那这个它那个建筑尺寸也开始慢慢就这一座变得非常夸张。
对，
如果你看那远景，就是远处那悬崖，那个你离你的距离，包括地下你往下看那个海洋，它那个波涛，你感觉离你特别高，就
场景的刻画更深刻了。
它就已经特别远，包括我们刚刚说他因为之前奴隶的一个这个集散地嘛，所以他那个奴隶那个大那个
雕像有很强的视觉冲击感，
包括你那个你看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教会那个大厦真的是摩天大楼，你进去抬头一看，上面还有鸟在那个上面飞，它都到云里头去了，
对，
那个非常夸张，就是它美术风格就变得非常鲜明，不太像就是DAO 时候还是比较偏保守的，
对，还是就是传统奇幻 DAO 它那个独条的那个画面大家都记得，还有独条，还有那个选地区的那个画面，
对，它很抽象化，就是很现代的那种东西，
就有点觉得 DAI 的那个塔罗牌可能是从那边过来的，
对
DAO 就是一个轮在转嘛，就是很传统西方奇幻 High Fantasy 那种感觉。
那这个接下来我觉得我想最强调，其实我觉得二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它有一种他可能无意间，我不是可能是无意间塑造出来的一种啊、主角在这个世界中间的无力感，就这种感觉比前作都强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当时觉得很天真，我当时觉得就是他讲话的那三种风格啊，可能会影响结果，所以我就是有些地方，我第二周末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故意就不选和平主义道路，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开始来调侃我，就是要跟我干架，然后我就用调侃的语气说他。然后结果发现，不管我用调侃语气还是用
挑都不跟你打，
他不是他都跟你打
啊，
他都要干你，就是你不管说什么，就是他顶多他就对你呵呵一笑，对你态度有反应，但他就是想干你。对，怎么听这么奇怪呢？我也不懂。
没事。
然后
我们都懂得安德森。
对。然后就是后面就尤其安德森那个任务，当时印象人物二，我第一周目的时候，当时他把那个教会炸的时候，我都惊了。我说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所谓的就是坏结局？
所有玩家都疯了。
对
，bad ending。
这是不是 bad ending？ 是我中间选错了，因为我当时记得他当时跟我说：“哎呀，我晚上要去一个教会，你帮我，你不要问我，你当我朋友就不要问我说到底为什么要去，你就。”去就好了，然后当时就去了，然后结果就我后来发现，当时他应该是让我做这种事儿，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读个条就说
哪种事儿，
不要这样。然后后来那个我后来回头重新读了一个档，然后当时他说跟我去教会，然后我说不去，然后我就拒绝了。我觉得我操，这次我他妈应该阻止你了吧？
然后
就后来
自己去了，
然后结果他后来又炸了，然后他自个儿撇开我自己去了，我都真的都疯了。这样的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无力。后来我想想，为什么这样？这就游戏设计不应该这样？比如说，游戏很多东西你要你自己选择对这世界产生作用，
应该是有影响的。
对，他要最好是有做这样的话，这样玩家觉得他这个选择是有意义的，
我能左右世界的方向。
对，他会觉得有一种快感，就像辐射，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到结局一张幻灯片，哪怕一张幻灯片。 幻的面，你都觉得你对这世界产生了影响。对，但是而且包括你当时你在想，在辐射三里面，你走到哪儿，那个三狗电台都会说啊，现在这个人怎么样？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这就是环境对你
变化
做出一个积极的回馈，
而且生软一贯在这么做。
嗯、
对
对，
然后他这个完全就是完全居然没有变化。后来我想想，其实这或许是一个也是一个新很有意思的方向，就是说你因为现实生活中你想想，
对
你比如照样你说一句话，你跟我说一句话，比如说比如说我要做某件事，你说你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那我会因为你说话的方式改变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吗？
也
不会。
不
尽然，因为为什么？因为除了你以外，任何一个世界的个体都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
对，
不管你说什么，你怎么劝他，可能固执人，他还是会去这么做。
对，
所以其实游戏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样一点，就是 NPC 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意志的，
没准更真实。
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群像塑造的加强版，他就是 NPC 的个性更鲜明
了。他因为你都甚至都没法改变，你只能跟他谈恋爱。就除了这个之外，你对他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Isabella， 你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会做出他的抉择。Anders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会做出他的抉择。所以这点你完全会觉得很无力，你不再是一个说呼风唤雨的这样一个人，你要去接受这个命运对你的嘲弄。
而且霍克他连自己的命运他都掌握不了，死全家呀，真是死全家。
对啊，
对
你对最后他这命运真的特别悲惨，
所以更无力的感觉。
对，就是他整个二，他整个就跟一不太一样的地方，他真的是塑造一个非常绝望、非常无力的一种感觉。
但是无力的感觉，你想，我们回想一下啊，实际上你会在什么游戏或者什么美剧、电影里感觉到呢？
我在《马里奥银河》里感觉到，他也给我两个选项，选哪个都一样，一个是 Of course， 一个是 OK。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想说那个 The Walking of Dead 嘛，就是你怎么老死人呢？
对对。
然后《权力的游戏》也是怎么老死人呢？
对
对。
血色婚礼对吧？死一家。
对。
就是这是昆明什么？越是对编剧控制欲越强。
嗯。
就是你的无力感，玩家的无力感会越强，
对，
所以在游戏作品里会更加那个重要，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编剧确定正版战争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有两说，就是一方面当然就是从游戏体验上来说，这个
会有些问题，
因为我觉得无力感都是很温和的说法，
嗯、
说的那个严重一点，实际上就是玩家玩的游戏没有意义了，
嗯、
它变成互动电影了，我只是按按键而已，
对，
但我不改变结果，那、嗯、对吧？但我对剧情失去控制了。那么另一种，但是好的方向是什么？的确就是证明 BioWare 对这个故事的叙事能力非常强，
嗯，
编剧手法非常厉害。虽然你想摔键盘，但是你又觉得说这个结果居然是这样，你是没想到的。
而且其实你仔细想想，其实真的合理，
其实是合理，
真的就是这么发生的。
一己之力去改变整个故事走向，反而觉得这太好莱坞了，
至少也没有成为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英雄。
对、
嗯、
对，而且就是 DNR 这部作品的定位就决定了它这一个方向吧，它就是一个已经注定的开始和已经注定的结局，它是一个 Varric 在讲故事的故事，
对，
它不是你已经，它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
它不是一未知的。
对,
对，所以你甚至可以觉得那个Dragon Age 2有点像一个外传，或者说是一代和三代之间的一个桥接的一个作品，
确实，
或者是一个巨大的资料片。
嗯，
就是他其实把那个一代和就是第五次哭潮结束以后，到圣法战争结束以后，这
到圣法战争结束之前
尾声嘛，
对
吧？对，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给衔接起来了。
而且 D N 二有一点做的是很棒的、嗯，就是他把圣法战争这个东西，就是法师跟圣殿的社会冲突，真
的
是铺垫的非常好。
确实，
他三年有一个递进感，能感觉这个危机越来越大。从一
对，而且你危机不一样，就开始只是库纳瑞人，后来库纳瑞那个区就空了。然后就有一些新的商贩在那儿，然后那个就反而就是圣殿骑士法师开始闹起来了，
而且你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权力的更迭，它对这个社会确实是有发展的，它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
对，
城市权力中空之后，圣殿骑士就会上位，
嗯、
这样整个权力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对，
然后它是有一种平衡感在里面的，这个很少有 RPG 能做到这种感觉。
时代的大潮，就算你自己有主角光环也挡不了。
对，没错。
所以后来玩家说这样也不好，我们什么都选不了，那都是杂街嘛。
嗯、
所以生软就做了一个妥协版，我觉得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像 Mass Effect 3里头图琛卡那个任务，
对，
就是莫丁这个东西你很难转变，但是你是有这个机会的。
对，
在质量像一里、
嗯、
然后像那个龙腾世纪审判里头最后有几个选择，像雷利安娜呀、教皇，我们后面会提到，它都是这种前面你会有一些伏笔、
嗯、
有你，但是到时你会很无力，但实际上你是能改变这个，这是生软最后在两种模式中做出一个折中、
嗯、
然后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模式，我觉得、
嗯、对对， 所以你要说这个二代虽然在有些系统的革新上面不尽如人意，但是其实角色塑造上还是挺成功的。他没塑造一个像，就那种特别典型的美式英雄的那种，
就是拿样的
世界啊，
拯救世界那种。
二塑造全是中二。
对
对、
嗯、
都他甚至他们可以说他们都是卢瑟嘛，对不对？
对，
而且很别、嗯、而且玩完二的角色后来玩审判很别扭的，有些二的角色真不是好人，就是你看着、
嗯、
看着在二里的时候你觉得他很圣洁呀、
嗯、
然后就是他甚至你推倒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圈圈叉叉镜头、
嗯、
就是一个很教会的人。没有，不是教会的、
嗯、
我说的是 Sebastian、
哦、你还把 Sebastian 给推倒了？
还有谁没推倒？
你玩了五周目都没推倒过 Sebastian、
哦、然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但是
我们真的没有在安利一个恋爱游戏、嗯、
但是到 DAI 里头这个你会感觉这个角色、
嗯、
他背后有一些东西，但其实也不是颠覆，他有一种宗教狂信者的东西，也有他的权力欲，他毕竟是一个外邦的王子 Stark Haven 的王子，
对，
就相当于威尼斯的王子流亡到佛罗伦萨一样、
嗯、
然后最后在审判里提前剧透一下，他带着威尼斯的兵回来了、
哦、
这个感觉就是你就觉得有很现实、
嗯、
但是你又很难受，就是因为毕竟都是队友嘛，
对，
而且尤其最后
曾经被你推倒过，
对，他跟 Anders 那个冲突 DAR 不给你这个选项的，就是 DAR 没有说像 DAU 那样大家都好说好散的这种选项，
对，
DAR 冲突激烈到最后你没有办法像这个 Sebastian 和 Anders 就无法调和，因为这个 Kirko 的这个教母是 Sebastian 的一个等于是导师级的人物，
对，所以他当时就是说你要么就杀了 Anders 要不他就离队，
要不然他就离队、嗯、要不然他当时那句话非常狠，要不然我回 Stark Haven 带兵回来、
嗯、
然后你在 DAI 里就看到
真的就带兵回来了
War Table 里他就带兵回来了、
嗯、
然后这个东西感觉其实很纠结、
嗯、
但是其实又非常非常现实，冲突很激烈，你又能感、
嗯、
你真正能感觉到教会跟法师的冲突，包括泰文特跟法师的什么什么圣殿旗帜的冲突之类、
嗯、
这些各种东西，
嗯，
对，
那正好就提到了下一部作品，那咱们就把这个玄机留到 DAI、嗯、也
就
是最近的这一部作品，
对，而且是我们这个龙神世纪系列最终作，
对，
不是最终作
啊，不是不是最终作，不是最终作，是我们
现在当下最
终奖
热的火、
哎，不是我说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句号，对，
句号，
嗯，
今年的 Game of Year，
嗯，
对，也是我们的
去2014年 Game of
啊，
节目
2014年
节目 of the Year， 希望是对对，
嗯，
好，那咱们下期节目 DI 的时候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如果您想体验本期节目最好的视听效果，请到机核网网站3w.g-cores.com 查看，我们开发的新功能保证会让您耳目一新。
加点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